埃及记第八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我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炉灶和你船面盆，
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众臣仆的身上。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
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
行法术的也要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
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那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
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
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都腥，就都腥臭。
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
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作狮子了。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
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
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
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
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们祈祷。
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 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不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
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
我们神的话实在是很宝贵，因为神的话不仅让我们看见神从前怎么样带以色列的百姓，神的话今天仍然对我们好像光一样，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看清很多事物的真相。另外神的话呢也是灵又是生命，所以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很实际的去经历它。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里面非常的沉重啊，因为我好像没有办法读这一章，或者读了没有办法专心，不知道为什么啊。一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稍微明白，因为早晨大概四点多醒来的时候，主就突然给我看见，因为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时灾。这个时灾啊，因为以往我们讲时灾的时候，我们就讲历史上的灾祸嘛。那现在神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不但在讲这个时代，我们在经历这个时代。因为最近就是讲到缅甸也好，讲到四川也好，好像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神也让我们看见事情在发生，不仅是从前几千年前在发生，今天仍然在发生，而且就在我们读的时候发生。所以就给我产生一个很一方面很大的敬畏，就是说神的话这么真实，我们读到哪里好像就哪里。所以我巴不得今天就把实在讲完啊，就不需要讲分两次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觉得神实在也是借着这些话给我们看见啊神的旨意。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拿缅甸的这个灾祸来讲啊，因为缅甸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我们想就是一个飓风嘛，啊，结果这个飓风影响到的人数，差不多按照联合国的估计，就是大概有150万人，啊，就说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光是饥饿跟这个瘟疫，大概会造成150万人的损伤，啊，所以你看一个飓风而已，这么可怕，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四川啊，这么一个地震，你看惊动了那么多的人，而且这个地震虽然是在四川，在中国的内陆，但是半个亚洲都受到摇动，啊，台北、曼谷、日本都有感觉啊，所以你看这个非常的可怕啊，而且最近我听到有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把那个最近的那个统计数字拿出来啊，就讲到在过去20年里面，就是在1970年代、80年代这20年里面，啊，全世界8级以上的地震有4个，啊，但是去年一年全世界8级以上的地震有5个，你看本来20年里面只有4个，现在。一年之内就有5个，这给我们看见什么？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在世人来看这是一个灾难，但是按照神的话跟我们讲，他说这是一个生产之难，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这是主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最后几天。他要准备上十字架成就他的救恩的时候，他所讲的话，第6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到。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在打仗的风声， 民与民，国与国，你知道有国家跟国家的，有民族跟民族的啊。他说你们听见这风声不要惊慌，为什么？这是必须有的，末期还没有到。然后呢，多处必有什么饥荒啊，地震，中间还有个瘟疫，饥荒、瘟疫、地震，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瘟疫啊，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所以这是一个患生产之难的起头，原文叫生产之难。所以就这我们也从前也讲过，但是好像现在变得更真实啊。对于外邦人来讲，你看一下子一个缅甸的灾祸，一下子这边又是一个四川的地震，或者前一阵子的这个海啸，或者说那个卡特里娜台风，在人来看都是灾难，但神告诉我们说，这主的话告诉我们，这是生产之难。感谢主，这生产之难原来是有目的的，因为当生产过以后呢，就带来了欢乐，生产是为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就是启示录十二章这个男孩子，原来这一切的灾祸跟我们都发生关系，特别跟神的儿女发生关系，就盼望借着这些灾难呢，这些生产之难呢，能够带进一批得胜者出来。所以今天这些话都是对我们的呼召。今天我们不是说做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基督徒就好，神要得着的就是一个得胜者，一批得胜者。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批得胜者要把国度带进来，所以是为着神的国度，是有目的的，所以不是只是一个灾难啊。因为一般人想的灾难呢，就是一片毁坏，但神的生产之难呢，却是借着这些苦难呢，带进神那个永远的心意进来。可是然后他就讲到最读到第十四节，这就很重要的啊。就昨天我有稍微交通了一点，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你虽然看见这个灾难啊，好像生产之难，这生产之难呢越来越痛，时间越来越短啊，所以你就看见呢，果然这些灾难呢，而且不只是现在有，你会将来你会在不远的将来会看见这灾难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些灾难会越来越短，以前20年才4次，现在1年就5次。以前可能造成的灾祸就是一个非常局部的，现在一个地震呢是半个亚洲，所以你就会看见这些是越来越厉害啊。可是呢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他是说末期还没有到，末期来到呢，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主的话，他说天国的福音啊要传遍。这个天国的福音在原文是国度的福音，所以跟国度发生关系，跟要来的那个国度发生关系。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了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提到国度的福音呢？这国度的福音跟福音有什么差别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这是包括很大的一个福音。所以希伯来就告诉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啊？所以这个福音的范围非常的广，非常的大，非常的全备。但在这个整个大的福音的里面呢，有一个专门的部分，这个部分呢跟国度发生关系啊。这个福音叫做国度的福音啊。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换句话说，还不是我们所讲的普通的这个福音传遍天下而已，而是有这个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什么叫做国度的福音呢？国度的福音就是说，讲到，因为每次我们讲到国度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呢？权柄叫掌权的意思。我想这个国度的福音就是说，有一般的人他们听到了福音之后，他们对这福音非常的认真他们不但接受了主做他的救主，他们也接受主做他们个人的主让主在他们心中掌权，让他们服在圣灵的权下，让他们不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 任意而为，然而是他们乃是伏在神的旨意之下，顺着圣灵的引导来走前面的道路。这样的人呢，是伏在天国的福，是得到了天国的福音。所以是很多神的儿女听到神的福音，哦，我们有永生了，所以他就，然后接下来他就还是照他原来的方式去行。我们从前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呢，这个国度的福音不一样。国度福音就是说，这些人听到了，不但听到了，他接受进去了，不但接受进去了，他让神在他里面掌权了，让神的宝座在他心里面能够设立，能够完全掌控他的一生，让他的行事为人呢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按着那个恩高的教训行在主的里面。这样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换句话说，这个福音不仅是传而已，这福音更是一个见证。所以有一般的人得到了这个福音，他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而行，他们不仅在这里传，他们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这样的福音，这样的见证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得胜者，这样的人要把国度带进来，所以末期才来到。所以今天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就盼望我们能够不仅仅是好像得到了福音而已，而且我们真正是进入这个国度的福音的时机。不仅仅我们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而且呢，我们的生活就成为一个见证，见证给别人。当这样子事情成熟的时候，也就是得胜者被提了。我们的得胜者被提是直接提到宝座，这时候呢，末期就来到了。所以神的话在这里就是提醒我们，特别是在今天，我觉得非常有感动，所以要讲这个话。然后我们看见，就是说这个十灾一方面也是讲到神的审判。我们说审判，我们一般来听到审判都是不好的，但审判有好的一面。审判一方面是讲到神的公义，因为如果没有审判的话呢，你就显不出神的公义来。很多人只注意到神的慈爱，他们想如果神是慈爱的神，为什么神要审判？审判不是很可怕的事吗？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不仅是慈爱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如果神不审判，神就不公义，因为在这世上是一个不法的时代，现在的世界是被不法所掌控，所以神凭着他的公义，他必须要审判。而且审判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审判是要把一个真相显明出来。因为很多时候啊，没有经过审判，从外面来看都非常的好啊，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如果神的审判，我们没有活在神审判的光中的话，审判台前的光中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还很满意我们现在的光景。但当时审判临到的时候呢，这光一来就看出我们里面的黑暗。所以我们真是巴不得怎么样呢，巴不得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先接受神的审判，我们先常常活在神审判的光中，在光中悔改，这样到那一天在审判台前呢，我们就不需要再受一次的审判。而且因着这样的审判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真相，我们就不会被一些假象所蒙蔽。所以审判有它积极的意思。另外这个审判呢，给我们看见它不仅是拆毁，不仅仅是拆毁，它更是带进了新的建造，就带进了国度。所以一方面你看见借着这个十灾，我们上次提过，借着这十灾之后，以色列人就被带出来了。然后借着做末了的七晚呢，国度就带进来。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就是说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也是满了怜悯慈爱，因为他的审判是带着积极的目的，我们所以很感谢主。 那在这个石灾在降临的时候，我们知道最主要就是因为法老的刚硬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的王啊，把神的儿女呢拘禁起来，捆绑起来，为他做苦工。所以神曾经打发摩西对法老说啊，要让容我的百姓去，但他不愿意容他去，所以这些灾祸就临到他们。所以神并没有说要降灾的意思，但是因为是法老的刚硬。我们知道这个十灾跟末后的七碗呢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因为到末了的七碗，我们知道七碗主要是降在那个黑暗的兽的国度上面，降在那个黑暗的国度上面。为什么？那时候啊，神的儿女其实已经被提了，所以那七个碗的确是针对这必须要审判的这个全地说的。因为这个审判不临到的话呢，国度没有办法带进。同样的，在这里十个灾祸如果没有降下来的话呢，法老不肯容他神的百姓去。当十灾降下来以后呢，他不但要叫他们离开，而且是希望他们赶快离开。所以十灾实在是因着法老的刚硬，因为这世界的王的霸占，神必须要临到。然后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第一个灾啊，实际上是在第七章啊。我们那一天只是上一次，我们只是大概的提了一下啊。第一个灾是水变成血的灾啊。神降这个灾的原因啊，有好几个方面。我们先来读两处圣经，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要降灾啊。除了我们刚才说法老的霸占之外啊，世界的王不肯让他的儿女霸占之外啊，就霸占他们，不让他们能够自由的侍奉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出埃及记这个十二章十二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你看见原来这些灾祸跟败坏埃及的偶像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每一个灾呢其实是对付他的偶像说的，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灾祸，其实是对着偶像。然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民数记33章4节啊，民数记33章第4节，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啊。所以你看这两处圣经都特别提到啊，神降灾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败坏他们的偶像，败坏他们的神啊。另外就是说，神为什么把这些灾祸啊描述的这么详细？你看，其实我们要讲的话，这十个灾很快就讲过去了，其实，但神好像一直在写很详细，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灾祸啊，跟世界的本质发生很大的关系。换句话，借着这降这十灾呢，让神的儿女可以看清这世界的本相。同样今天这十个灾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常常对世界我们不认识，借这十个灾祸呢，能够显明到底这世界是什么样子，真实的面目是什么。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啊，因为爱世界或者不要爱世俗，你爱世界啊，爱神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为什么很容易吸引我们去爱，因为世界的从外表来看是充满了吸引， 那神为什么叫我们不要爱世界呢？因为世界的本质是非常的败坏，霸占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不会爱神。所以从这个神降时代呢，最起码有三个重点给我们看见。一方面，因为他百姓被霸占，没有办法自由的来服侍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里面充满了偶像，神要对付这个偶像。还有呢，就是说让神的儿女知道这个世界的本相是什么。我们先从第七章啊，我们上次没有提到的，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十四节开始看起。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所以你看见呢，神非常清楚，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我们上次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容许谁刚硬，谁就刚硬。所以呢，耶和华明明知道法老心里固执，心里刚硬，而耶和华容许他。我们今天如果神容许我们，我们也是继续刚硬下去，但神怜悯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悔改了，我们相信了，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怜悯，好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刚硬的心。但在这里呢，神知道，所以神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天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里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我们知道这个河或这个水边是指的尼罗河说的，尼罗河我们曾经讲过，这是埃及的整个生命线。所以尼罗河里面呢有许多的丰富，因为他们饮河里的水，他们吃河里的鱼，而且这个河呢定时的泛滥，所以他们不需要依靠天，他们只要依靠这个水就好了，所以是他们常常喜欢去的地方。所以这是法老，你看法老早晨他就去了，就去海边了。换句话，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他一天的开始他就来到了河边，因为这个河能够带给他满足。但神对摩西说，你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因为这个杖呢代表神的权柄，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这里神再次提到他是希伯来人的神，因为他的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呢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是属他的，所以他说是我的百姓，到旷野去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说这样，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里你看见哦，在前面他提到，就是说对摩西说，你的手里啊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但这边耶和华怎么说呢？我要用我手里的杖，你看到没有？一方面呢，摩西拿了杖，但神说这个杖在我的手里面，所以摩西所拿的杖在人来看是在摩西的手上。但如果你是看见那个实际的话呢，是神握着那个杖，是神在这里做工。然后他说，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叫厌恶吃着河里的水。首先你看啊，这个水里面是产生鱼的，鱼是他们必须的食物，然后这个河呢也是产生水的，水是他们必须饮的那个水，所以一个是它都是它基本的东西，就这个河呢能够产生他们基本的需要，有食物也有喝的水。但是呢现在神要让这个鱼死，也要让河变得腥臭，让埃及人厌恶吃着河里的水，本来他们是最喜欢的这个水，现在他们要厌恶，所以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变作血， 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然后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们知道埃及啊，它的尼罗河啊，在平常的时候也会泛一点红色，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小的那个生物啊浮游在这个水面上啊，所以有的时候它会有点红光显现出来啊，但这没有什么伤害。但是现在呢，因着神叫摩西举杖击打这个河以后呢，这个水就变成了血。我们知道血是代表，就是说这血是红色的，所以这时候全部都变成红色了，然后这个血就代表死亡的意思。换句话说哦，本来他们是在这个地方得生命的，得生命的供应的，现在呢他们看清了这个本相，原来这个他们所引以为能够得到生命的这一样东西呢，居然是带给他死亡。所以如果不是神借着摩西显明这个世界的光景，我们常常不懂得这世界所带给我们是死亡，我们还觉得这世界给我们供应我们所的需要，带给我们的生命。但是当神借着摩西在击打的时候呢，原来这他们所依靠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带进死亡的。所以主耶稣对这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只有喝我所给你们的水才永远不渴，而且这个水呢能够要涌到永生的，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一个一井的泉源，一直涌到永生。所以原来呢，这是两个生命的源头，有一个源头呢，你怎么喝都是一直渴，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生命的需要。但是人因为看不清楚这一点呢，所以人就拼命的喝啊，不仅是一般不信主的，不知道，就是连我们信主的神的儿女呢，我们也常常没有办法认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原来这世界给我们供应的呢，从表面上来看啊，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很多的供应，实际上呢是带来死亡。所以借着这个击打看清了这世界的本相，原来是它的一切的源头啊，你看到的是鱼，看到的是水，但它的源头呢是涌出血来，是带来死亡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啊，如果你真的去摸世界的东西，你会发现世界你追溯它的源头啊，原来呢源头是带进死亡。神的儿女也同样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读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就讲到整个以色列人败坏的原因啊，是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离弃了那活水的源头啊，然后为自己凿出池子啊，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我想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啊，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哪两件恶事呢？第一个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你看见我们神我的百姓，所以这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 他们这百姓因为做了这两件恶事呢，就带进了后来很严重的审判啊。所以耶利米书是一本审判的书，当然审判中带着怜悯，看见神的爱，但不可否认这是神的审判。审判的原因就这两个啊，也就是说他们堕落的原因，第一个就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换成离弃了主。第二个，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很容易就做了这两件恶事啊。我们即使信了主以后，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什么住在主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没有按着圣灵的感动来做，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甚至我们从前的经历。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啊，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是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啊，离开了主，我们只是堕落犯罪。啊，一离开主，就是为自己凿了这个破裂的池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要与主有很亲密的连接。啊，因为主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如果不是父这么说，他就不这么说。好，他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这么说；听见父的判断，他才判断。所以你看见呢，主是从来没有离开到父，他跟父一直在一起，一直到十字架上。啊，他那个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所有的罪担都在他身上。那时候他短暂的离开啊，在他一生中没有离弃父。那反过来讲呢，我们常常离开了父，离开了神。啊，什么时候我们凭着自己去做一件事情？这就离开了，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因为这就代表两个泉源，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生命树叫我们懂得来依靠神，知识善恶树代表我们独立啊，不依靠神，所以原则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说，所以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啊，要提醒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啊，不敢凭着自己做什么啊，动一下，所以我们要学习在这个上面做功课啊。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不仅就是说，第一个灾祸让我们看见世界的本相，原来它的源头啊是带来死亡的啊，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回到源头啊，因为很多时候呢，你如果是你只是看它的。果有的时候你还看不太出来，有的时候你看这些表象你还看不太出来，你追溯到源头你就看出来了。所以主耶稣要向门徒启示他是谁的时候呢，他必须带他们到约旦河的源头啊，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为什么？因为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正好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啊，然后呢，那个是整个约旦河的源头啊。如果今天是在约旦河的下游，所以下游是什么地方呢？就靠近离耶路撒冷不远的地方。换句话，你在宗教的里面，你永远不认识主是谁啊！你要真正认识主到底是谁，你必须要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源头上面去。所以在那个源头的地方，主问他们：“你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所以彼得就得到了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之后呢，主就带了四个门徒暗暗的上了高山，就是黑门山啊，然后在那边显现，把他自己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总是要回到源头。所以在这里呢，神给我们看见世界表象很好，有水有鱼，但是源头呢是带来死亡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要击打，他行这个灾是为了要击打他们的偶像。我们知道尼罗河啊很好，每年两次按时泛滥啊，一泛滥以后呢就成了水退了以后就变成绿洲，所以他们不需要做什么，然后就变成很好的绿洲，他们可以种植他们的东西啊。所以呢，不知不觉呢，这个尼罗河就成了他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每一次河水泛滥的时候，他们怎么讲？河神来到了，叫河神来到了。所以 尼罗河是他们所拜的一个很重要的偶像，是河神。现在呢，整个河变作血，代表什么呢？河神死了。哦，所以神让他们看见河神死了，击打他的偶像。不仅如此，里面的鱼也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拜鱼，鱼也是他们的偶像，他们有拜鱼神。所以现在呢，神击打了 不仅是击打了他的河神，也击打了他的鱼神。神也显明，在不但是向神的儿女显明，也其实也向埃及人显明，他们所依赖的，所看为宝贵的，其实是带进了死亡。其实神也借着很多灾祸呢，让我们看清这个世界啊，不是我们久留之地，我们应当是过一个客旅的生活。世界不是我家，但是呢，不要说不信的人没有这个看见，很多时候呢，我们神的儿女也没有这样看见，所以我们还很注重地上的事情。我没有像亚伯拉罕，你知道，过着客旅、过着寄居的生活，看见的乃是那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所以就借着这些灾祸，神有自己的目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借着这我们所在世上所经历的灾祸，再次看清楚啊，这些地上充满了偶像啊，而且呢，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依恋的地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灾所代表的啊。在这里呢，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埃及行法术的也能行呢？因为埃及很流行幻术，幻术的意思就是说很能够以假乱真的。以我们现在来做呢，我们也做得到。你让埃及河变很简单，因为你只要在帐里面装一些化学药品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这么一弄就水就可以变色嘛，所以这很简单。从前的埃及就是行幻术，所以他们的确能够迷惑很多人，也造成了法老的心理刚硬。这些人行法术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让杖变作蛇？这也是很特别的，这也是一种幻术。当然这幻术有可能是怎么样呢？就所以人讲的，因为他们能够让蛇变得很硬，你知道吗？好像个杖一样。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你知道蛇，如果蛇变得很僵硬的时候啊，蛇头弯过来，那抓出来好像真的像个杖一样。但它丢下去以后呢，它好像被催眠了，丢下去以后它就能够变成蛇。所以你看，所以他们是有幻术的啊。所以因着呢这个世界啊，也能够行一些幻术，所以很多人被迷惑，所以就刚硬起来。所以法老刚硬，所以今天也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神迹啊，神真的是神的神迹，但是很多也是出于邪灵的，也有很多他们所谓的神迹，所以就迷惑了人。所以你看很多人他讲，基督徒你们有神迹，佛教也有啊，其他宗教也有啊，怎么样呢？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法老就是这样子心里刚硬，因为法老看见他们行法术的也能照样行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他就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就给我们看见哦，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个样子。那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祷告医病，哎，这个人病真的好了，但是并不没有感动别人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哎，其他的人也能行，这个大概是巧合，不一定是别的神也能行，为什么呢？所以很自然的就产生了心理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所以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这就让我们想起了什么呢？你看到就是说，启示录16章啊，看一下。第3节， 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海就变成血，你看到没有？好像死人的血，海中的活物都死了。所以你看见神怎么在埃及做事啊？神将来在这个七碗的时候做同样的事。然后第四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作血。看到没有？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哦，你当你看启示录这七碗的时候，就将要来的灾祸，你发觉原来在之前已经有了，在埃及就有过了。而且神怎么样借着七碗审判了这个全地，你就让你想起来怎么样呢？创世纪第二章，就第一章第二节所讲的渊面黑暗，对不对？空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前一个世纪神做了同样的事情。前一个世纪神的审判，神怎么审判不晓得，神审判以后呢，整个大地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看见神借着七碗怎么样降在地上，我们就知道神在前一个世纪用同样的方法曾经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你从启示录你可以看到创世纪，从创世纪可以看到启示录。创世纪没有提到神怎么审判，但你借着启示录你可以大概知道神从前是怎么审判的。而且他这边讲到呢，所以我听见掌管众水的使者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你看昔在今在，换句话曾经神是在的，神曾经做了同样的事情，现今呢你今在呢，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所以你看现在埃及他们要喝吗？你要喝尼罗河的水吗？你就只有喝血。所以你看跟十六启示录十六章是相对的，神在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给他们喝血，神同样给他看见你在喝血，你要喝这个血你只能喝血。所以他们不能喝，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在挖，在两边挖地要得水喝。所以你看这都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话啊是平衡的，第一章跟最后一章是相对的，显出神是昔在今在的神。然后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七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像那七万啊，所以满了七天呢，神并没有意思不让他们生存的啊，所以他满了七天，神又开始在做事。这给我们看见就是说，你看啊，在出埃及记是用十这个数字十灾，在启示录用七万啊，这些都是完全的代表啊，十是一个属人的完全啊，因为我们人有十个指头嘛啊，所以你看有十个童女嘛啊，所以十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神是借着这个十灾啊，借着这个完全的灾祸，把法老啊，就是让法老借着这个十灾，让法老能够让他的百姓去。所以十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这个灾祸，现今的灾祸你算着看并不是说刚好十个灾啊，是代表是一个完全的，就是当这个灾祸完全的临到以后呢，神的怒气发作了以后，完全的临到以后呢，这个将来这个国度就成了握住基督的国度。所以这个用旧约是用十来代替，到新约用七啊，因为七是代表属地的暂时的完全，然后到后来你看就十二了啊，十二是永远的完全。 好，经过了7天以后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事境。河里要吃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就一方面来讲啊，他们是拜青蛙的，他们有所谓的蛙神，青蛙神，所以现在神要击打他们的青蛙神，结果这些青蛙呢就跑上来了。青蛙是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知道，青蛙是代表一个污秽啊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启示录16章。16章13节，启示录16章13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污秽的灵好像青蛙，所以青蛙是代表污秽的意思。青蛙呢也代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胡闹的意思。为什么胡闹呢？因为你如果读刚才我们那一段，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些王不知道为什么要征战，只是被这些污秽的灵呢施行歧视以后呢，他们就跑去莫名其妙打这个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他们就好像就被这个被这个污秽的灵胡闹好像在那边就是莫名其妙就去打了这个仗，怎么去打仗呢？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青蛙一方面代表污秽，一方面代表没有什么意义的那种胡闹。你说在埃及地啊，他们拜这个青蛙神，虽然不敢杀他的，可是埃及人他们的习俗啊，他们非常注重整齐、整洁，特别是他们的祭司，他们祭司听说啊，白天要有2次沐浴，晚上有2次沐浴，所以他们是很爱干净的民族。当时他们的习惯就是说，他们很要把身体弄得很干净，他们才觉得是自己圣洁，所以你记得摩西的养母，就是那个法老的女儿，就在河里面洗澡，白天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有这种习惯，所以他们很爱干净。好，现在呢，河里跑出了青蛙来了，这青蛙代表污秽的，所以他们很烦恼。为什么呢？这些污秽的东西上来了，他们又不能打死，你看怎么办？所以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所以一方面这是他们的神，他们要拜；一方面呢，这代表他们很大的污秽，很大的困扰。然后他们又不能够对他处理，打死又不能打死。你看，结果这些青蛙就后来跑了一 不但跑上来了，还跑到他们家里面去了，所以造成他们很大的苦恼。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神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呢，这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很多的欢乐也好，很多的乐趣也好，其实呢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好像胡闹一样，没有任何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在啊，只是一场空。就好像他们那些王就被莫名其妙就被聚集去打仗，到最后被消灭了啊。那时候这个世界的本质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等你真正看清了世界的面目，才发觉原来这是一场闹剧。今天我们在世上好像被世人来讲，我们是一台戏给人观看啊，但同样呢，我们看这个世界呢，就好像是一个闹剧一样。这需要神常常记着这个灾啊，让我们看清这世界的本质。如果没有记得这些灾祸显出的话呢，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人很容易被它吸引去啊。我们来看，因为我们现在懂了，我们现在看啊，真的是都是一场闹剧，对吧？被迷在这些网络上面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电视上面也好，或者说这个电影上面，或者杂志书报这些来看，以前我们不清楚这个世界的本质呢，我们也在这里面，对，我们也去看这个看电影，我们看电视啊，就像我们前一阵连续剧根本就没有办法罢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有一些意义在啊，还可以从这边学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实际上这是一个闹剧，就像青蛙一样啊，你赶都赶不走啊，碰也碰不得，就好像这个埃及人一样啊。所以神就借着这个灾啊，给我们看清楚，一方面呢是对付他们所敬拜的神，你看你们的神嘛，现在把你们弄得不知所措，以前他们对他有各样的敬拜，现在呢这些他们所拜的神让他们不知所措，也借着这个灾让我们看清楚世界本相是一场闹剧，没有任何的意义，所有属地的属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只有遵行他旨意的才能够长存。所以你看神借着这个灾，所以有时候这个灾难有他积极的目的，是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显明给我们看，让我们看清他的真相。好，然后法老就招了摩西亚人来说啊，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很奇妙啊，你看这些行法术的也都能够照样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叫青蛙回去，对不对？因为如果他们可以叫青蛙回去了，他们就不需要法老就不需要来求摩西跟亚伦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些行法术的好像能行出一些东西来，但是就根本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摩西就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什么时候？换句话说呢，你看啊，这一切都掌握，这不是绝对不是天然的灾患，因为摩西对法老说，你要什么时候我就可以为你做啊。换句话，这是带着权柄的，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啊。所以他就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啊。所以你看，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的神的，然后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你看神的话，这些行法术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今天如果用我们现代的科技，我们也可以叫青蛙上来，你知道吗？你知道对动物很多东西，很多的声音啊，很多的音频只有动物听得到，对不对？ 我们人听不到的。所以今天你看啊，今天我们对付一只狗，你用那个声音的音频，它听着它不敢接近你啊。所以对青蛙来讲也是可以的，当你如果真的是用懂得用这些技术的话，科技的话，它是可以上来的，它可以是可以下去的啊。所以这一次你记得他们讲到这一次四川的灾祸，对不对？几十万只的癞蛤蟆成出，在地震还没发生，他们已经知道了，因为已经有那个热也好，震动也好，他们已经在马路上，他们说整个马路都是黑黑一片漆黑，他们就在他们迁移。所以你有没有看见这些蟾蜍在动，跟这情况很像的，对。所以今天我们从前这个出埃及就有这个青蛙，今天你看到癞蛤蟆一样的。所以你看从前怎么做，今天神照常在做，但是人一般只看到了这些蟾蜍在动，他不知道意思。但今天对我们神的话解开，你就发觉原来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呢？一方面是讲到他的污秽，这世界的污秽，一方面讲到了这整个世界是一个闹剧。如果你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话呢，你的一生就是一个闹剧，胡闹而已。所以感谢，所以神，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在讲到这一章的时候啊，我们心情很沉重的原因，就是说原来你知道神的话是这么真实啊。讲到这个时灾的时候，不但这个今天就要发生啊，而且你看这青蛙也上来了啊，青蛙它也上来了啊。然后呢，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哦，所以你看见这些青蛙啊，怎么样上到人家房子里面、院子里面、田间，青蛙都死了。哎，那几十万只青，所谓的青蛙或者癞蛤蟆或者蟾蜍啊，也是往路边走，往人房子里面去，往院中去啊，一样的。但是呢，耶和华照摩西的话行，你看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神听摩西的话，所以这说出了你看有权柄的祷告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然后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一方面你看啊，青蛙都死掉了啊，就神的话，青蛙都就是神的话，这些青蛙这些扰害的都死掉了。那很奇妙，今天这些很多癞蛤蟆也被压死了，他们很多人见证，就是说因为车子的都死掉了但是法老的心仍旧刚硬所以你看人的心多刚硬而且呢，这也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允许他这么刚硬所以一方面是法老刚硬，一方面神允许。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借这个时灾把这个世界的本相给我们看清楚，所以借着这时灾我们要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我们再看一个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作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法术要伸出狮子来，确实不能，所以这是第一次行法术的行不出来了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那这是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偶像呢？这是代表他们的土地公，他们的地神，他们拜地的，好像我们，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拜土地公，所以你看偶像都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这个大地啊，是众神之母，众神之母，所以他们很尊重这个大地的，所以也就像我们的土地公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地能够生出粮食给他们，水可以供应鱼，大地呢可以供应他们的那些菜蔬跟那些他们所吃的粮食，所以他们一方面呢，他们就拜这个大地，拜这个土神。他们不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是神的怜悯。因为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你来看啊，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啊，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漏出来。你看，这神的工作，是神把旱地弄出来的啊，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你看，这是神所造的，然后神审判了以后，神又恢复了，但人不知道。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所以你看这神的怜悯，因为神要造人的时候，神就预备好了这些空气、这些水啊、这些旱地，然后也预备了这些果树、这些菜蔬。但是世界的神把人的眼弄瞎了，所以人现在呢不拜真神，反而拜这个土神啊，觉得这个大地是众神之母，所以他开始拜他了。神要怎么对付呢？神就说，你的杖要击打地上的尘土，是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你看他们所拜的神现在变成狮子了，来搅扰他们了。所以神借着这个呢，让他们看见你们所拜的是偶像，不是真神。另外一方面呢，让他们认清楚，因为这个狮子哦，跑到人的身上很难受的。我们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头上都跑到狮子，因为不懂得洁净嘛，那真的是非常难受的。所以他们本来以为他们从因为拜这个土地公、拜这个土神呢、能够带给他们这么多的丰富、这么多的享受，没想到造成真相来是造成他们那么大的困扰，让他们全身都不舒服的，这世界的一个本相给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一方面呢，你就发觉呢，它乃是像狮子一样，带给我们浑身都不舒服的。所以一个圣洁的人，一碰到接触到世界的东西哦，你让他真觉得真的很不舒服。比如说你真的与神有很美好的交通，今天把你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全身都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圣洁在你身上，你在这样子一个黑暗、这样子一个污秽的环境里面呢，就好像这个狮子让你全身不舒服，这是世界的本质啊。然后不仅在人的身上，而且在牲畜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人堕落以后呢，牲畜这些万物呢也跟着受苦。然后行法术的也要用邪术，伸出狮子来，确实不能，因为这跟生命发生关系的。 你看这狮子是有生命的、哦、神法术的可以做很多东西，但你对生命的东西你做不出来的、啊、所以今天人再怎么伟大啊，人可以创造很多，人是万能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带进生命、啊、所以他不能不承认说这是神的手段啊，这是神的手段。我们上次讲过，这是神的指头，终于明白神的指头，原来每一个神迹呢都是神的指头啊，神没有用他全能的膀臂，神没有用他大人的手，神只是用他一个指头啊，人就受不了了、啊、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啊、所以法老仍然是刚硬，所以呢就是借着这样的刚硬呢，神继续降灾，好让我们更认清这个世界的本质啊，对我们来讲，对埃及人来讲是神要击打他们的偶像，对我们来讲呢，神把这个世界显露出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了，好不好？